读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曹律师信箱，每个月的第三周，周六的晚上9点与您见面，我是主持人闫妮，很开心每一期的节目呢，都和您相约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KKNW1150的电波中，很开心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曹律师信箱，我们这个节目从始至终的一直以来的专业嘉宾哈，曹律师信箱曹孝赫律师。那曹律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打个招呼好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燕妮你好，
曹律师好。好的，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是大选结果出来之后的这个第一期的节目，那我相信特朗普总统当选之后会有几家欢喜几家忧，因为关系到很多这个政策法律政策法规的一些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入籍这一块呢，那特朗普川总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严格的执政的一些措施，大家在上一次他当政的时候就已经领教过，特朗普总统他在这个政策法规这一方面的严格执行的这一块的力度哈。那所以呢，这期呢我们曹律师特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准备了一期很多留学生们都非常关心的特总当选之后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留学毕业之后的一些签证的问题，是不是曹律师？
对，首先呢就是说，就像燕妮说的哈，就是特朗普总统就是竞选成功确实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但是呢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就是这个我看拜登政府也说要顺利的交接然后呢其实很多就说的参加完选举的人也都在适应这个过程哈，就是说迅速的面对我们下边怎么办。那么就是像燕妮说的，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2017年到2021年吧，2021年我们经历了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执政哈。那么作为一个在这个法律行业已经就是运作了20年的这么一个律所吧，然后所以我们也是经历了这特朗普总统的第一届任期然后呢，所以呢也那个期间发生的一些个政策法规的变化，包括一些案例我们也都亲临了然后呢，因为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呢，就是我跟燕妮我们就决定这期节目就专门针对关于留学签证留学生应该就注意的事项啊，在这个特朗普总统的第二次重新回到白宫任期这个针对应该注意的事项，想整个这期节目围绕这件事情来进行讨论。
好的，谢谢曹律师。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在开始之前，当然我们先请曹律师跟我们专业的剖析一下关于学生签证的类别，我们先从这一块来请曹律师跟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学生签证呢，就是说呢，国际留学生可能大家如果是在美国境内的或者是申请过留学生签证的呢都知道是 F1 签证哈，就是然后呢他们的配偶和孩子呢是 F2但实际上还有一种签证呢叫 M 签证。M 签证呢也相当于一种留学签证，但它只不过是给那种职业学校不是给这个比如说这个带学历的高中啊大学怎么说呢就是实际上咱们的留学生哈，从中国大陆的整个华语世界的全世界来的这些学生呢，其实年龄呢越来越偏小比如说15岁啊14岁啊这个甚至小学来的，当然小学一般来的6岁7岁的这个都有哈，但是呢一般呢他就会都有这个都有人陪伴但是呢就是等到比如说像高中生呢，有的很多是住在寄宿家庭里，大学生呢都是自己基本上应该说99% 都是自己来去承担整个过程。这是学生签证，然后呢所以呢就这些对于国际留学生来讲呢，有意于想到美国留学的人呢，其实他第一个面临着就是入境的申请到 F1 学生签证的这么一个任务，然后呢同时呢他也面临着将来如果入境以后在美国，甚至有些人是在美国从其他签证转到学生签证的，那么他们一旦转到学生签证以后，作为国际留学生，拿着学生签证的国际留学生，他应该怎么样去遵守关于这个国际留学生的法律的问题啊。
那刚才也曹律师已经解释过了哈，这个签证的类别。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小这个 M 签证的过签率怎么样？就是像你说技校的这一块，技术特别专业的这一块的这个过签率，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讲，他的这过签率的状况，您觉得这块有什么需要提醒的吗？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因为 M 签证的话呢，实际上它很多是，比如说有那种叫什么那个航空学校呀，那个甚至那个厨师的学校啊，类似这种就全是技能型的这种学校哈。对，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国际留学生，总的来讲在签证的时候有可能遇到的风险呢，其实这些人呢，他们就会在这个方面问题不是很大，比如说你是专业啊，什么这个专业敏感度啊，对，但是反过来呢，也依然会有什么，依然会有就是说你还得证明你的非移民倾向，另外一个呢，那你入境以后，到美国以后也依然存在着是不是遵纪守法的问题。然后但是呢，对于过签率的这个比例呢，我们其实很少收到这方面的可以说咨询或者投诉，总的来讲还是 F1 这个学生签证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说更复杂一些。
因为我们从上一次特朗普执政的那四年中，我们其实已经体会到了有些专业的这个留学生哈，这里我说到的是比如说本科留学生或者是研究生的留学生，或者说申请博士的，那么但是这些学生他所学的专业领域这一块是比较敏感的，比如说军工类的呀，或者理科类的呀，高科技类的这一类，在上一次特朗普总统执政的这个期间呢，这一类的学生他们可以说是直接是拒绝签证的，就是敏感类的这个学科哈。那我们也请曹律师这个在这一块上给留学生一些建议好不好，就是在关于学科这一块受影响的中国留学生受影响的这一方面，给大家做一个这个专业方面的预估也好，还是预判也好，然后也请您提醒一下学生和学生家长。
对，这个呢，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因为留学生的话呢，其实分成几种类别，一种呢他是直接申请到美国留学本科生那比如说高中毕业了，他要去本科学习呢，总的来讲呢，就是说呢，比如说的专业敏感度呢，主要在几个在美国看来跟中国有竞争的一些个行业。然后呢，那他当然他就不希望，就是说他觉得如果美国很强那你到这边，你到我这儿来留学，把我东西学到了，然后你再回到你自己的祖国，然后呢，你去建设你自己的国家，这个是中美这个就中美的他就是当成是叫什么，当成这个一个竞争对手嘛，所以他有这个问题，所以敏感专业在本科的这个问题上也是会有影响然后呢，等到呢特别有意思的，我们硕士博士呢，其实他应该是在2020年的时候吧，发布了一个行政令，是10043的这么一个行政令，总统行政令，这是特朗普总统的。那么直接针对呢就是在用国内的这个同学的话叫国防妻子，那么就是一些个工程类的跟军工相关的这种院校然后在后来他们讲话又加了一个学校这个我就在这里就避免敏感我就不把这些学校的名字说了。那如果有的同学呢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或者这个同学就来自于这个学校呢，其实他们自己都比我们还清楚因为他们的校友上下届的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所以他们就经常会彼此分享但这些人呢，如果本科是在这些学校毕业的，或者硕士在这些学校毕业的，然后呢他带我来美国读书的话呢，这些人的签证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他们如果专业再加上敏感。那么什么叫敏感专业呢？就刚才我说10043那里列的那些学校，然后呢再加上呢，如果这个再是敏感专业，在敏感专业就是说 美国政府认为这些专业是中美之间竞争的非常激烈的，现在这个比较就最热门的一些技术，然后呢有可能这个如果就算是美国比中国强那他也担心很快就学习上来。对，所以有一个那个特朗普总统不是有一个跟一个主持人他俩讨论，就关于这个咱们就不说他俩讨论，总之呢就是扯得比较远啊，但总之呢就是说呢他其实是非常有危机感的，就算是他觉得一般的普通老百姓认为哎呀我们还美国比中国强很多所以不用担心，但是呢特朗普总统他其实他对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努学习还有这个聪明的才智都是非常的非常的欣赏的，实际上他认为他很快就会学会就会比我超过我们，所以这些敏感专业呢也就是说他认为中美之间竞争最激烈的那些方面他就会就这些人的签证就会受一定的影响。那么在拜登政府期间呢尤其是后期呢其实有所缓和，但是呢依然呢还是这些个学校和专业的人呢还是如履薄冰的对，那即使不是这些学校的，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客户，他实际上呢他就是学的是敏感专业然后呢原来不在国内的敏感学校应该说他不是敏感学校，然后硕士博士都是在美国的，结果呢他就去加拿大开一个国际会议，结果就受到了阻拦，这还是在拜登政府期间。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说总的来敏感专业敏感学校的关注度还是会非常非常高的在特朗普期间。
是的，好，谢谢曹律师在这块的这个详细剖析哈，那我相信给一些学生和学生的家长也能够提到一些启示的一些作用哈，看看也许在这个选择专业的这一块可以有更多方面的一些考虑。那接下来呢我也想请问曹律师，那在这个入境签证和包括就是说 renew 签证的这一块，留学生应该注意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我觉得刚才忘了说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的一个是敏感专业，敏感原来你本来你比如你本科就是敏感学校，就是你刚才在 renew 的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就会出现什么呢有的时候比如说他在美国境内读完了本科然后读硕士，读完了硕士以后呢他总是要回中国去探亲，然后探亲以后呢他就面临着可能要办签就重新办签证的问题，办签证的问题呢就是在实际的我们的实践中会发现一些什么呢，他们的导师如果是在某些专业方面特别有名，这个呢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在我看来就是从中国美国政府来讲，他在考虑这些个这些个特别有才华的这些个大教授哈科学家，然后你是这些人的这个学生，他担心你学到太多将来然后成为反倒帮助这个中国成为美国的这个竞争对手，对，所以呢在刚才你说 renew 的时候有时候这样一些个学生有时候也会遇到问题，那当然你说怎么办的话呢，我觉得你要如果就是想学敏感专业，因为敏感专业往往也是就业非常非常好的这些专业哈，那因为从那个那总的来讲呢，如果你是比如说你在美国读的中学，然后你接下来又读大学读硕士，如果你这么连着读的话呢，其实你不需要跟美国移民局打交道，然后呢当然你也就是你如果要再不出境一直在美国待着对吧，那么在移民局就是你不需要跟移民局打交道的情况下呢，其实就是学校跟学校之间我们叫就是等于是 I-20，就是如果你其实就是学校之间转学，这个转学就是学校对学校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你现在读完了硕士然后你现在想读博士，或者你在整个博士期间那你真的不想然后又是特别特别敏感的专业，你有就是你有一定的判断，你觉得这个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有可能呢那就这个期间呢你就尽量不离境就不去面对移民局或者面对使馆，因为咱们见过一些哈，就是他一旦离境以后如果你想再回来，你这博士没有读完然后呢你想回来，然后包括你的导师啊给你写信啊各个方面基本上用处也不大，你一旦被 check 了以后他认为你这个专业你这个导师这个特别的在某些专业方面特别的属于那种很那个占这个整个世界领先的都有一定问题，所以你要可能是就尽量不跟移民局打交道，不跟使馆打交道，如果在一想完成某一个学位的期间，这也就是然后呢最好呢另外一个就是你当你 想下一步有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个有一个雇主，他看到了你将来给他就这个下一步的风险比较小的话，那我估计呢，就对于办签证的可能会更好一些。嗯，
好，谢谢曹律师这一块的这个建议，对在读的博士和这个本科也好，还是说研究生也好哈，这个建议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这个博士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因为确实身边也有遇到过类似于这种案例的学生和学生家长有关咨询这一块这个案例，确实是很敏感的。而且有些学生因为家里一些特殊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必须得回国一趟，然后就面临着 renew 的这个问题。而且尤其是有些学生运气不好的话，在这个 renew 的情况被拒的情况下，是真的非常可惜的，因为他就是等于是前几年的这个学业就整个一个就中断了，也相当于就是说白读了，因为回不来了嘛，就这个 renew 不了。所以也是在这里那个谢谢曹律师刚才的这个提的这个建议哈，也是给这个学生尤其是准备要 renew 签证啊也好，还是怎么样这些在读博士们啊，尤其是读这个敏感专业的，尽可能的把学业完成。因为像曹律师刚才讲的，尽可能的去避免去接触这个 renew 的这一块的这个程序哈，你先把学业给完成了，其实几年一晃也就过去了。把这个最严峻的这个问题先给规避掉，把博士学位也好，还是什么样学位也好，拿到手再说下一步。那好的，我们前面的这些都是属于这个签证类的问题和续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我想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曹律师，那学生毕业之后也是会面临到工作和选择继续留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很严峻的这样的问题，是继续留在这儿啊，还是说回去啊，还是怎么样？那我就牵涉到有一些学生呢会用一些不太为了留下来采取了一些非法的一些手段啊，比如说OPT 和 CPT 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说我们也想请曹律师在这里详细给我们解析一下，那留学生毕业之后他能怎么样去规避这个违法的一些选择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些手段。那也请曹律师也跟我们解释一下，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些违法的行为之后，这个留学生面临的处罚和面临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进步是什么样，麻烦您跟我们再继续的这个深度解剖一下好吗？谢谢。
对，就是说呢，因为在一般的是这样的，是在留学期间，正在上学期间呢，其实他也是就是国际留学生一般的哈，家里面也一样，他是很希望能有工作经验的，因为到美国学习的不仅仅是知识，而且是整个的他那个系统啊，他的很多那个打法啊，对吧？很多就是工作单位是什么样子的呀？主流社会里边他也想学的这种就是方式方法，人家工作的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所以呢，就是说呢，那么工作的话，他如果一个国际留学生，他工作有几个途径，他上学期间，他实际上是可以用。选择叫 cur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 也就是说上学期间他选一个跟自己的专业、跟自己的学科、跟自己正在学的那门课相关的这种工作去实习啊，这叫 CPT 啊，大家都总就是叫 CPT。那么毕业以后呢叫 OPT。那么 CPT 呢，正常情况下在一般的比较大一点的学校的话呢，我也不敢说是正规的哈，因为现在其实 CPT 就有很多种方式了。那基本上是安排是在一年以后，就是你上学一年以后才有机会去申请 CPT， 就你的学校才允许。但是呢现在呢就是说呢，包括2016年有一个钓鱼执法哈，它有一些呢学校呢它可以用 Day One CPT。 Day One CPT 也就是说你刚到我这上学第一天你就可以用 CPT 工作。所以这个有一段时间呢，由于呢有个钓鱼执法也就是政府它做了一个，就是美国政府的一个下面的一个单位吧，等于做了一个假的那么一个学校，然后呢设置了一个假的那么一个 CPT， 所以呢就很多人就中招了。那么他怎么中招的呢？其实他是个假的 CPT， 因为就是说你可以靠这个交学费不用去上学就可以拿学位，就可以去直接工作，就拿到的 CPT 它是可以工作的一种身份嘛。对，所以为什么说是叫钓鱼执法呢？因为他其实想，后来政府解释说，我想把那些个有一些个网络，就是非法的一些网络，我想把这些行政这些机构给
好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断， 对，是的，曹医师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听曹医师跟我们深度剖析这一块。好，谢谢，不要走开。
谢谢。
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回来每个月第三周周六晚上9点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很高兴呢在每期节目里面我们都可以邀请到我们的专业嘉宾律师，曹肖鹤律师，也是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所长，曹肖鹤律师。那今天呢，很开心哈，这个曹律师刚才在上一段里面跟我们解释了关于留学生签证，包括签证该注意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刚才呢也请，曹律师呢已经开始了一段的这个留学过程中，就是这个非法滞留或者说非法寻找工作这个 OPT 的这一块的这个深度剖析哈。那我们请曹律师在这一段里面继续跟我们把这一块跟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谢谢曹律师。
谢谢燕妮，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介绍了一下子，就是说国际留学生在美国可以工作的一种方式叫 CPT， 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毕业以后可以申请的叫 OPT， 就是说那个是完全需要跟他专业相对口的。那么正常情况下的一个国际留学生呢，其实他毕业以后呢，如果正常的专业哈，不是 STEM 专业的话，他可以有一年的实习期，那么是每一个学位每一个学历只有一次比如说硕士毕业，他学了两个硕士，那第一个硕士他比如说他有拿了 OPT， 他第二个硕士就不能再拿 OPT 了啊。对，总之呢他呢如果是正常的一年的 OPT 的话，他是有90天的失业期，然后如果是他可以拿 STEM 的话呢，那么可以延期三年，总共三年他可以有150天的失业期。那么刚才咱们讲了，就是咱们的国际留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有的呢比如说假设说一个16岁的一个国际留学生他上了大学，那么等到他毕业的时候他其实刚20岁。一个学数学的小孩哈，就是他20岁毕业的时候，一个国际留学生呢，他经常是就我见到很多这样的客人哈，他就是他说曹律师，我不知道我数学应该是数学这个专业我能找什么样的工作哈，就这个其实是很混，就是因为他是纯理论的一个东西哈，但是就这种情况其实非常非常常见。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有可能导致什么呢？就是他申请 OPT 这种工作许可，但是呢他找不到工作，也不知道到哪找工作。那么这个合法合理的失业期呢，90天其实很容易就过去了，那么他就会进入一个非法的，他就这比如说他到第如果到100天91天还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开始非法滞留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您说燕妮。
是的是的是的尤其是就是曹律师刚才一再强调90天是很快就会过去的。我觉得这个90天真的对很多留学生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然后有很多学生也是在特别繁忙的这个找工作的过程中也好，还处理很多这个就是能够留下来的，不管是各种各样的手段也好，还是说是方法也好哈，90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有很多留学生事后是比较后悔没有充分或者说没有注意到这个90天这个期限，然后变成了这个非法滞留。
对，没错。
的情况，所以很感谢曹律师在这块这个强调90天的这个时间的期限。好，您继续。
对，就是说如果你实习期是一年的话是个90天，如果你实习期是比如说是3年的那种，其实它是150天。但是总之呢，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刚才燕妮就特意强调了一下这个90天哈，那所以你应该提前注意找工作。但是呢，就是说由于这些年轻人呢年龄的问题，找工作这个包括就是即使是在美国的有身份的人其实都很难找到工作，所以作为国际留学生来讲就更难，这是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应运而生了什么呢？一种非法的一种做法叫挂靠。挂靠呢，就是实际上你没有在那儿工作，但是呢，那个单位那个公司说你就同意你在那儿就挂这个名字。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它是要收费的啊，收费100到1000块钱不等，当然也可以更高，也可以更低。总之他是说你要在我这儿啊，你交多少钱，然后呢你就可以挂在我这儿。所谓挂就是其实不是在那儿实际工作。那么这个国际留学生呢就可以马上呢，他就可以跟他自己的这个国际留学生报告说我现在找到工作了，马上把他的信息就更新了。对，那很多有的留学生呢其实可以一年甚至3年不去工作，就这么挂靠着啊。那当然就是说他不去工作他做什么，那每个人都啊情况不一样。那么这种呢，就是这种挂靠呢实际上是非法的因为你事实上他是给你一个让你工作学习完了之后让你找一个这个工作的机会，锻炼你自己这个专业能力的，对吧？然后呢，那你现在如果你是给这个公司挂靠了，你没给他工作，然后呢你还给他这个付钱了。就当时呢实际上这是2020年左右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应该说ICE 就是也就是国土安全局哈，国土安全局下面呢就类似一个国内叫检察院那么一个性质的专门一个执法部门，等于是国土安全局下面一个执法部门，对这种情况呢其实是当时是非常的就是挺严格的，找到了若干个公司，那么有几个有20个左右比较大的公司，就是也不是公司这些公司大，而是挂靠的人比较多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叫 Fine Dream 的，他过去的六年里，当时2020年说这事儿的时候啊，过去的六年里面总共有1900个国际留学生是挂靠在那儿的。那么有些国际留学生甚至到了什么呢？已经拿了绿卡了。总之呢，这个 Fine Dream 还有另外一个公司都是属于全专门用来挂靠的。那么这个公司的 owner， 也就是公司的这个股东所有人，叫凯利黄，但后来等于是就这个公司被定性了，而且被现在等于是在已经被抓起来了。那也就是说所有的跟第一被定性的公司还有一些个被怀疑的公司，那么这些国际留学生呢其实都受到了影响，多多少少有影响。尤其 Fine Dream 哈，还有那个刚才我说的那个就凯利黄的那个另外一个公司哈，他进出境的时候，这些国际留学生如果他发现你曾经在这些公司工作过的话呢，都会受到质疑。那么有的一些学生的话呢就直接被遣返了，就我们叫迅速递解出境。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现在你说回国要春节回去了，然后我还是一个 F1 的学生，然后呢你在入境的时候其实他海关一看你是在这些学校里边在这些公司工作过，他或者问你，他说他会，因为他实际上是有一个国际留学生是有一个就是像一个数据库一样，他跟那个是国土安全局是联网的，他也可以查到，他同时又问你，如果发现你在比如说像这种公司工作，然后呢你当然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就进了小黑屋，他就会问你很多信息，问完了之后呢那你有时候有的人就直接就说了啊，这个是我当时没有去那儿工作，我仅仅是把名字放在那儿了，然后他就会问你，那你当时交没交钱。总而言之呢，他如果发现这种可疑的话呢，在那几年其实有一些个当时是被迅速递解出境的，迅速递解出境就是当时横的把你就直接就是等于第二天坐飞机就回去了，对，就当时没有让你入境。那当然是迅速递解出境呢，有时候他还有一些别的办法，比如说他会问你啊有没有政治庇护啊什么的。那有些人当时发懵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政治庇护，他让他进来了，但是呢，其实他也是先放的移民监里边，然后呢去一步一步的往下走，往政治庇护程序再走。那么有一些呢人呢就选择了，就是我现在马上离境，他做了主动的选择离境的这种办法。但总之呢，就是说这种挂靠的，还有 CBP 这种 Day One CBT， 也就是有一些假的这种哈，那国际留学生呢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为在过去的四年里边呢，这件事情呢其实又慢慢的得到缓解，就在进出境海关的时候没有盯得那么紧了。但是呢在我看来呢，就是因为这个是整个就是说这个挂靠整个这个执法呀惩罚呀都是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那现在特朗普总统重新回到白宫，那在我看来呢，就所有的国际留学生一定要注意，如果有人跟你说挂靠的话你要小心，或者你在那没有工作，实际上然后或者有人甚至你正常情况下到一个地方去工作，你应该是人给你发工资对吧，现在这个公司让你收你的钱，总之这个地方呢就这些事情一定要小心了。对，
好的，谢谢曹律师在这一块的这个提醒和建议哈，尤其是我刚才听到的这个钓鱼执法这一块真的是千万不要去碰，因为如果你一旦是被钓鱼执法被逮着的话，我觉得这个留学生基本上在美国的前途就是终止了的，对不对？
对，他这样的，他迅速地解出境呢，实际上呢，他一般的就刚才我说的，如果你像我们有一个客人，其实呢，他原来他没有在这些个非常危险的公司挂靠过，但是呢，他呢他比如说他学哲学的他结果他到一个饭店去打工然后呢。然后人家问他为什么你到一个学哲学的到一个饭店打工，他也没有解释清楚一个为什么，所以这个人其实就被迅速地解出境了。那一般迅速地解出境是5年之内不能重新回到美国。对，那如果有的人，比如说他博士没读完，硕士没有读完，他还想学习，而且学习成绩很好，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实际上这个也不是说这个整个这个故事就结束了，你还是可以想办法，比如说把这个五年这个不能。这个就是不能回到美国的话呢，可以再去申请叫豁免，这个就是这个禁止入境的这种豁免这个我们叫212D3就用的这个法条但是呢确实是一旦被地解出境遇到这种问题，这个后面确实要难很多。所以呢就我今天因为我正好在招人哈，在我是我纽约办公室，我想招一个有纽约执照的，对，然后正好有一个国际留学生刚拿到执照，他在跟我申请工作，正好我想起这事儿来，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试业期过没过，但我听他试业期快过了，然后他就议论了一句，他说我听说这个那个政府对 OPT 要求没有那么严格，对一年的 OPT 要求没有那么严格，多一天少一天的只要你说你没有失业就没有问题。我因为正好准备这个节目，我就没有跟他展开说，我说我明天再跟你聊。但实际上呢，从我们自己来讲，就是我们还是要对自己要求非常非常严格因为他还有就这个 OPT 还有专业对口的问题，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你一个学哲学的一个 PhD 为什么到饭店去工作，也可能是有原因的，你能解释清楚，但是你一定要解释清楚，如果你解释不清楚，甚至你根本就没有去，你实际上失业了120天，然后你报你失业了80天，如果进出境海关的时候他问你，那你在哪个雇主那里工作呢，雇主能不能给你开证明呢，有没有工作，有没有工资呢，有没有那个 offer letter 呢，这些东西都答不出来的话，那其实是会遇到很多麻烦的。所以呢并不是说就算是你看到很多人因为美国是一个这个安定法的国家，中国呢是法典法，中国就是咱我们在法典法国家出生的人，包括以前比如我在中国也学过法典法，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东西说得特别清楚，说得特别清楚，惩罚特别明确，那这个事情我就不能做。但是美国呢实际上安例法是什么，安例法实际上是靠一个常识，美国人叫 common sense， 叫 reasonable doubt， 就一般人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那么有的时候呢就会说，他说哎，没有人明确说这样不行啊，就是好像是这个法律是就那么一说，没有明确的不停的有人提醒，而且呢他我觉得很多同学都他们遇到这种情况都没有被抓到，所以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呢这个东西就像你就说现在比如车是上车是免票的，但并不是说你不能你不可以买，你必须买票，买票之后不查那是一回事儿，但他抽查一旦发现了以后他的惩罚是很高的，所以它这个系统呢跟中国大陆法跟中国的这种法典法国家的那个惩罚的系统呢它是不一样的，它前面规定严格惩罚比较低，和前面规定看起来挺松的，但是一旦发现惩罚很高哈，所以它这样的形成了一个平衡。那作为我是很同情我们的国际留学生，第一来的时候年龄小， 第二呢，他不是学法律的，他从一个法律法国家到案例法国家的这种靠这种合理靠常识去理解法律的这种他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是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律所其实对给国际留学生的咨询量特别特别大，因为就是从年龄上来讲，另外我自己正好两个体系吧，法系里跳来跳去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厦门中文电台的这个收视率就是收听率其实蛮高的，在这个全世界各地哈，那么很希望呢，就是说我们国际留学生呢要严格的对自己严格要求。那么即使严格要求的情况下呢，我们都未必做的一定对，因为你毕竟不是搞法律的，对吧？所以呢，那然后你要如果在自己宽松的话呢，你不要看别人，别人可能就碰到你就是百分之百，对不对？别人可能没事儿，你可能到你这就有事儿了，所以还是不要抱侥幸心理吧。
我觉得曹律师说的特别好，然后尤其是在提醒我们，留学生千万不要抱着一个侥幸的这样的心理哈，去试图用一些捷径来解决自己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问题。那尤其是在这一块呢，我也想提醒一下，我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留学生也好，还是留学生家长也好，在遇到困难和遇到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己试图去解决。我觉得应该也是要去找一些专业的律师去咨询一下，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怎么走。尤其是不要被调于执法部门。那你从这么多的这个学生里面啊，因为想走捷径，然后给逮了一个正着，真的就是这些年的书也都是白念了。那这一块呢，我们想接下来呢也是想针对刚才曹律师跟我们深度剖析的这些零零总总的这些问题，那想请曹律师继续再给我们留学生一些建议，就是那遇到这些问题以后比如说给我们提供一些个案也好，还是说您给个别的提示一下，遇到了这种不能够通过合法途径找到工作或者说留下来继续工作的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就是麻烦您看看在这一块再给我们一些提醒和建议好不好，谢谢。
对，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就是说呢，就是一个有绿卡的人，一个美国公民找工作都困难，对不对？然后包括咱们的国际留学生，你在自己在中国你找工作也未必那么就你在这边你全是合法的公民，找工作也未必，就是因为现在很卷嘛，对。那所以呢，就找到工作呢其实很正常。那么我觉得呢，第一呢，首先你要如果是 OPT 正常的 OPT 第一年哈，不是延期的那种 spam 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办事工作的，可以给自己工作的，就是你自己成立一个公司，然后你自己做事情。但是呢，你一定要记一个账目啊，我今天做了，就是一定要超过20个小时以上，我今天做了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学计算机的人，然后呢我是学比如说是前端的后端的，我做是硬件还是做软件的，总而言之我现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一定要有记载的话，每天要做个日志啊，这个实际上是可以的。然后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如果哈在这个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呢，如果九姐你意识到马上找不到工作，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呢，因为你在无论是在 CBD 还是 OPT 期间，你都是学生签证，你还是个 F1， 虽然听起来是 OPT 仅仅是说你在 F1 向下一个可以拿工作这个不要工作签证，而是工卡的那么一个身份。那么所以呢，你其实还是可以重新回到学校。这个重新回到学校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原来是 UW 的 F1， 然后你拿了 OPT， 你申请了一个 OPT 工卡，3个月之内你看找不到工作，那么在我看来，在你第80天的时候，你就甚至第70天的时候，你就应该去想办法去干嘛呢，就想办法，就是说第一我自己能不能自营，第二呢还有一个办法，对，可以给慈善机构给非盈利去做一些个免费的做一些事情，然后但是跟专业一定要对口，而且这个非盈利还或者慈善机构将来给你能够给你开证明啊，你给他们工作了，而且至少是20个小时以上。那么如果是不行的话呢，其实刚才我说的就是说呢，也还可以重新回到学校，其实这就是一个转学，就算是你已经拿到 OPT 的工卡了，你找不到工作，那你就可以转学校，转回到，甚至你可以回到，比如你在是 UW 的学员，你甚至可以回到 UW 读另外一个项目，或者你现在实在不行，你可以到就是其他的学校要求，比如说可以马上上学的那种学校哈、啊。这样的话呢，你就保持着你的这个签证，当然很可惜，因为你现在有一个工作工卡，那如果是在选择有可能非法和这个 如果还有机会再去读另外一个专业，甚至虽然不是专业，我甚至读一个哪个学校能够提供那个转学，然后读一个certificate， 读一个证书，那都是在我看来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对，然后再就刚才我提到的，其实还有一种就是你完全可以给非盈利做嘛，那美国那种非盈利慈善机构特别多，你去可以一个是积累工作经验，你将来再转工作的时候就变得很容易了。对，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嗯，燕妮，你现在是静音状态。
抱歉啊，对，抱歉，嗯，对，好，那谢谢曹律师，今天在这一期节目里面给我们深度剖析了，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对于入籍也好，还是说学生对于留学生的一些签证的一些影响啊，因为特朗普政府一向以来以执法和包括在这个法律法规这一块的这个严格著称。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的这个专栏节目呢，是专门曹律师为我们的留学生朋友们专门这个设置的一些问题和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哈。那我们刚才也了解了到了很多这个内容，谢谢曹律师。那在这一块呢，我也想在节目的最后也是希望请曹律师再给我们留学生提一些建议，看看哪些方面还需要注意的。那在这一块之前，在您说以前，我有一点要提醒一下留学生，就是中美文化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的。有很多留学生来到这边以后，即便是在这边待了七八年，攻读博士也好，还是说从美高开始一直到最后的这个大学毕业也好哈，还是在这个文化这一块深度了解的不是很够。比如说刚才您在节目中提到，如果你暂时找不到工作，或者说由于其他一些方面原因，你去餐馆去工作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啊，曹律师刚才提醒到了，就是你报出来的这个80个小时，你要说，但是很多留学生就是还是因为文化的上面的一些不同和，或者说自己还是属于这个就是说比较保守的这个作为中国人的这个背景文化背景哈，他不说不是因为他不说，而是文化习惯的问题，他没有去提供更详细的我工作了我在餐厅工作80个小时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些都没说，对不对？那所以就是大概也要克服一下在这个文化差异上的问题啊，然后再去克服一些这个毕业之后应该怎么样合法留在美国工作和生活。那好，因为节目的原因呢，节目时间的原因，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曹律师在这一期节目里面给我们留学生深度剖析的这些问题注意的事项。我们非常感谢曹律师，曹律师是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所长，也是我们这档节目西雅图中文电台这档12年历史的节目的一直以来的专业嘉宾，感谢您。谢谢您，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燕妮，请您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您也可以在 YouTube 西雅图中文电台 Channel 上收听和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谢谢您，祝您晚安，
谢谢您，
谢谢曹律师，谢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